昨天我在预备，也请主给我一些先知性的话语，我想快速分享一下。感觉主跟我说，圣诞受孕，九月份出生的宝宝，所以你想要怀孕，而且你已婚，请起立。希望怀孕，请你站起来。也许你一直没能怀孕，或者曾经流产。如果你在网上看直播，你也可以站起来。如果你正在开车，你可以打开天窗，站起来。对于那些一直想怀孕但是没有成功的人，现在是突破的时刻。如果是你，请你起立。主啊，我们祝福这些女士们的子宫。如果丈夫或妻子的身体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祷告你现在就医治他们。我们要能看见数百个圣诞宝宝的诞生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说，站着的人请说，我领受。我想让大家都说我领受。这个真的不好笑。我想到一些有趣的事，但我不会说出来，因为我们正在直播。主说2024年是第二次机会的一年，失败的企业、失败的婚姻、失败的父母、失败的教会，如果例子举得太多，你可能会以为只局限在这些，但我听到神说2024年是充满第二次机会的一年。如果你感到这跟你有关系，请你站起来。第二次机会，也许你离过婚，你心里想，我还可能再爱吗？也许你生意失败了。我在第一场讲道中还看到说，也许有人想戒掉某种瘾，但你失败了。我不想让任何人难堪，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，我希望你能站起来，作为信心的标志。你不会再去回去，你不会再那样了。今天主给了你额外的恩典，主要我们现在就释放第二次机会给所有站立的人，也释放给凭信心站立的线上的家人们。我祷告说，主，你再做一次，主，我们请求你再做一次，我们会再活一次，我们会再爱一次，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。你现在已经洁净了，你不会再回去了。主要我们释放这个恩典，你不需要再接受癌症治疗了，一切已经成就了，就是现在。奉耶稣的名，所有站立的人，包括线上的家人，我们一起说，我们领受。神祝福大家，可以坐下了。我还有一个领受，没有人需要回应，我只想公开的宣布，就是政府的转折点。我听到说，在国家的西北部有意外的候选人可以获胜，这会引起连锁反应。我并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我还是要宣告，主啊，我们现在就为西北部的意外的候选人获胜宣告，并盼望这会引起一系列公益的连锁反应。奉耶稣的名。我看到有人在这个月初做了个梦，大概是七号晚上或者八号早上的样子，梦见自己是一个摔跤手，在赛场上摔跤。如果是你，请你起立。如果你梦到过关于摔跤比赛，请你站起来。第一场聚会有位先生站起来。哦，你们两个是在梦里一起摔跤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你们需要婚姻咨询。好，神说 你是冠军，你是赢家。我感觉到，你知道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是与那些执政掌权、管辖幽暗世界的征战。我觉得你们会迎来一个突破。我听到说，当你从赛场上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有巨大的那种摔跤的腰带、冠军腰带在你身上。你要离开摔跤的赛场，而且是作为冠军离开。我宣告说，你在这场战斗中已经得胜，你作为冠军离场。如果你在线上观看，这也是为你讲的。奉耶稣的名 ，Amen。还有一个没有分享，我感觉，特别是为这场聚会，有人是从事有机食品生意，你会签到一个很大的合同，你的生意会增长十倍，利润增长100倍。这里有人经营有机食品行业吗？我要释放这个话语，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很多家人。有没有人觉得是实在对你讲话的？好，主啊，我们来释放这个话语。愿你的企业，让你那个企业增长10倍。你说过要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结果子，这对你来讲非常简单。愿利润增加，奉耶稣的名。有时候你会领受一些话语，对你来讲没有任何意义。你会领受一些很奇怪的话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很多时候我都不会讲出来，后来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有人真的需要。这次在巴西，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找到我，她是一位牧师的女儿，她爸爸带她过来，她说，我女儿有个预言要跟你讲。我说好的。那个是我在巴西的第7天或者第8天，那个时候已经连续24小时很难受，很不舒服。那天早上我在房间里自己祷告，就在问我要不要继续呢。然后这个小女孩走到我面前说，今天早上你祷告问该不该继续，主说继续。我说哇，真的很准。我在巴西得到了大概20个语言，那个是最好的一个。虽然没有很深奥，但是因为之前的经历，这真的很有力量。所以我领受了这样一句话，这对我来讲没有意义，是桃子和奶油。如果对你特别有意义，请你站起来。如果这对你很重要，请你站起来。很有意思吧？没有人站起来，但第一场聚会中有5个人站起来。你们不够甜。Bill 很想站起来，是为了可以吃。好，有人起来了吗？好，你可以坐下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不不不，你还是站着。这个很像那个小女孩给我的感觉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讲那个故事，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可能没有什么意义，但对你很有意义。我觉得主想让你知道，我在听你说，我在注意你，聚光灯在你身上。这个季节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像隐身人，你坐在替补席上感觉不被需要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。神说不，你有资格，我会让你参赛，你是这场表演赛的明星。2月下旬会发生一些重要的事，所以我祝福神在你身上的工作，奉耶稣的名 ，Amen。我想讲一讲真爱的力量。我准备这篇讲道很长时间，写了10页讲稿，但今天早上每场聚会我都只讲了1页，我不知道这次能讲到哪里。也许下周我们可以继续第二部分。在约翰一书4章16节写道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。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想再读一遍，非常简单，顺便说一下，如你听到都不是新信息，除非你是新信徒。我有几个故事都是以前讲过的，在2本书里也写过。我只是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要回归基础。约翰一书4章16节说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只想强调一下，这里并没有说爱就是神，而是说神就是爱，这很重要。大家都知道 说我家的狗是女孩和我家的女孩是狗是完全不一样的事。我只想指出词语的顺序很重要。像 Bazaar Bethel 和 Bethel Bazaar 的意思不一样。我只想说有些人把爱当成了神，但事实是如果我在神里面，因为神不只是会爱，他就是爱，当我住在神里面，爱自然而然就会从我身上流露出来，因为我住在他里面，明白吗？我记得几年前，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有一点强迫症，好吧，不只是一点点。我喜欢所有的东西一尘不染，井井有条。我有很多孙子孙女，所以我的工具房地板很干净，工具都放得整整齐齐。我总能发现那些小魔鬼们来过，当然他们不是小魔鬼，只是开玩笑，但是他们会乱动东西，把东西放在不该放的地方，或者不把东西放回原处，就好像那是他们自己的。我的一个孙子把东西放回去的时候沾满了油泥，他说这样不会生锈。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去表达爱。那是几年前的事，我在工具房里面看到一个孩子把东西搞得一团糟，我大声地说，主啊，请你让我变得更有耐心吧。主说，你不需要爱心，你需要的是爱，爱是恒久忍耐。我当时感到很亏欠，因为他的意思是你爱的不够，你在求耐心，但是如果你有爱的话，你自然就会有耐心。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努力追求品格，却没有真正的住在主里面。如果你在主里面，那些品格像爱、喜悦、平安、耐心，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你身上。如果你只是寻求喜乐，你都不会得到喜乐。这一点我是对的。我认为生活经历会改变你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故事，我的童年很不容易，但我很小就从外公那里学到这一点，爱一个人就是相信他，哪怕他还不配。很多年我都不知道怎么用言语表达这一点，但你想想耶稣，有些人会说，你怎么知道这在圣经里？耶稣爱那些哪怕还不配的人，去相信那些哪怕还不配的人。比如说犹大，你注意到耶稣让犹大管钱吗？他让犹大管钱之前的三章，我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，耶稣说到他知道犹大是个贼。既然知道犹大是贼，为什么还让他管钱呢？为什么不选马太呢？他身边有马太这样的税吏，既懂得怎么样处理财务，为什么不选这些有恩赐又有经验的人管钱呢？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让死人复活，医治病人，赶鬼释放，这些都很重要，但耶稣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不是这些事，而是他相信这些人，哪怕他们还不配得。这样他造就了十一个改变世界的人，只有一个人上吊自尽了。我想强调的是，生活并不是一直很安全。以弗所书第四章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留地步这个词很有意思，意味着乘客、礁石或岛屿，意味着地点、机会。这意味着当我带着怒气入睡，心里怀着怨恨，我就是在邀请魔鬼，我就和魔鬼在做交易，我实际上是在邀请他来到我的小岛，来到我的伊甸园。 我不认为有人想要和魔鬼做交易，也许少数人会，但估计不在这里。但当我们拒绝饶恕，心怀不满，会做出内在誓言，比如离婚后说，我再也不会信任任何人了。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但这样其实是在和魔鬼做交易。我曾经在飞机上遇到一位女士，这个是在新冠疫情之前。她是个律师，是做劳工法律方面的工作。她之前在劳动局工作，为政府和雇员辩护，做了很多年。后来，她去了一家大公司工作，为公司辩护。我们聊天，她虽然不是信徒，但人很好。我们聊得很愉快，我对商业雇员所有这些都很感兴趣，至于劳工法庭我也去过一两次，有点经验。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深刻，他问我，你知道大多数劳工违规是怎么产生的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 90% 以上的情况都是雇员和雇主曾经是最好的朋友，后来雇员感到被冒犯了，他们出于被冒犯就 控诉受到虐待。他说，你知道当你们是好朋友的时候，你会加班却不会记录，你跟老板出差也不会记工时，你就去了，不会计较每一笔费用。你会做额外的事，比如说在休息日工作，因为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处理。然后当你感觉被冒犯了，回头看就觉得自己被利用了，被虐待了。你不再是用爱的眼光去看，而是用被错待的眼光，因为你和魔鬼做了交易。你在你脑子里重写了这个故事，认为你的朋友其实一直在利用你。我知道你们没有这种经历，但要为 Cathy 祷告。当然我是在开玩笑，我想说生活没有那么安全，我们都面临挑战，而且大部分挑战是出自与人的关系。你知道伤你最深的人往往是你最爱的人。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爱所有人，对不对？即使是敌人、过客，这些人可能会对我们说很难听的话，但我不会干扰我，因为他在我心里面有位置。能深入我心的是我的伴侣，我亲密的朋友，一起经历人生的伙伴。这些人我们必须竭力保持关系顺畅，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到被冒犯，有时候是无意的，对吧？你可能只是做了些蠢事，没想清楚，或当时心情不好，或者你随口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。有时候只是做了些蠢事。你做过蠢事吗？是什么感觉呢？我外公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，他不信主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，我带他信主。 但他很爱我。我要说我外公并不是很和蔼那种人。我在我第一本书《君尊皇族的觉醒》中写了他的故事。我的一个表姐读了这本书，这也是她的外公，她的体验完全不一样。我的外公不是那种温暖和蔼的人，他没有看过我的比赛，我不记得他来参加过我任何活动。我只是一直与他在一起，他叫我笨蛋。他认为做外公就是你跟着我，我到哪儿你也到哪儿。我记得我跟他躺在车底下，我大概七八岁，外公在修车，我们两个都搞得很脏，我假装在帮忙，就跟外公说话。他说试试小笨蛋。我觉得他根本没在听我在说什么。我总是在做一些蠢事。我外婆给我起了个名字，我问他什么意思，他说是炸牛奶。我外公外婆是西班牙人，他们讲西班牙语，他们故意不教我们西班牙语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说悄悄话。多年以后我去了墨西哥，跟一个牧师聊天，我说哦，我外公叫我笨蛋，我的外婆给我起个名字，他说是炸牛奶。他问是什么名字呢，我告诉他，他说你再别再重复那个名字。我才发现那是脏话。这就是我外婆对待我的方式。我外公外婆有四栋房子，这些房子都很近。我不应该在直播时候讲这个。欢迎来到伯特利，我们这里非常真实透明。他们这四栋房子在我们住的时候已经很旧了，我记得我们时不时的会住在那里。我三岁的时候，我爸爸溺水身亡，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。后来我妈妈离婚，我们又搬回去。我们时不时就住在那儿，我总是在我外公家。我记得我妈妈离婚的时候，我大概是二三岁。妈妈要上班，所以我经常一个人在外公家里待上几个小时，就在隔壁。我外公总是带我去五金店，不记得是不是对的，但我感觉他每天都去，因为总是有东西坏了。他就会叫上我说来吧笨蛋，跟我一起去。我要介绍一下我外公，他是个农民，他不胖，但是身材很壮，不高，但他总是穿着工装裤，而且不穿内裤。你知道的，因为他的工装裤不会扣扣子。我外婆管他叫 Sparky， 他说你 Sparky， 你扣上裤子。他总是说我需要透气。他就是这么个性格。我外公有牙龈病，他把所有的牙都拔了，只留下了四颗尖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有假牙，但假牙戴着不舒服，所以他不戴，就把假牙放在工装裤的口袋里，就放出来一点点，这样可以很快的取出来戴上。他会吸牙龈，他牙龈很敏感。我外公走路的样子也不像普通人，他就像这样走。挺好看的，不同的审美。我记得外公说走，我们去五金店。我说好，然后我对跟妈妈说，妈，我要去五金店了。妈妈就说过来。我妈总是这样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她说你不可以要任何东西，明白吗？我觉得我妈可能就是不好意思，因为外公一直在帮助我们送我们东西。所以我们去了五金店，外公总是说你四处看看，我办完事就回来找你。 所以我们在那里可能待半个小时，我就在那边的挂板上看到锤子。外公过来就问说，你想要锤子吗？我说嗯。他说，你妈是不是告诉你不可以要任何东西？我说嗯。他说，你挑个锤子吧。我就挑了一个蓝色的 Stanley 的锤子，我真的一直都记得，现在我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。我回到家没什么事情可做，我们住在城里面，我就用锤子敲所有的东西。接下来两天我把每一个能敲的钉子都敲了一遍，到第三天我就想说我要自己做一辆赛车。我找不到木头，我就去外公的车库里找木头，没有找到。这车库是用船板建的，我就把船板拆了，拆到我这么身高的地方，就造了一辆赛车。我需要轮子，我找不到，我就把外公的割草机上的轮子拆下来了，把它们钉在边上。我妈妈回家问我说，你今天过怎么样？我说还行。我说我造了个赛车。她说，你木头从哪儿来的？我说车库。她一看车库，阳光就透过车库照出来，她就看着我说，你过来，你外公会杀了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外公会杀了你，知道吗？我说嗯。你轮子从哪儿来的？这割草机。她说，你死定了。我外公回来了，他开着一辆53年的黑色福特。我出生的时候，我是55年出生的，所以他一直开着那辆车。他们经历过大萧条，所以外公回家的时候会在离家三个街区地方就熄火，然后就滑行回家，省油。他到家了，妈妈把我拉出来。那个时候管教还很严格。我妈就把我拉出来说，你告诉她你做了什么。我说我造了辆赛车。我说我造了辆赛车。她看着那个车说，你木头从哪儿来的？我说车库。阳光就透过车库。她说哦，没关系，那边可以用一些胶合板补上。轮子从哪儿来的？我说哦，那个割草机。她说哦，那你上车吧，我们去买一些真正的轮子。然后我们就去买了轮子和车轴，造了一辆真的赛车。我妈就说，等他回家你就死定了。几年以后，我外公搬到了一个农场，那是大概我13岁。暑假的六周和收割的季节我们都会住在那儿，我在田里干活帮我外公。我觉得我是在帮忙。我们是西班牙式的家庭，他们是从西班牙来的，所以他们有这种家长式的传统。每个人的感恩节、圣诞节都要来我外公外婆家，即使你不想来，你已经成年，你至少要来两个小时，吃点东西再走。所以我们都在外公的农场。我有七个表亲，都是女孩，都和我差不多大。我们去了外公的农场，这些女孩很斯文，你知道，她们住在柏油铺满的天堂，她们没有见过泥土。成年人都在聚会，喝了太多的酒。我外婆在打响板，你知道响板是什么吧？我们家人都在。我们在农场，外公转过来扔给我一辆48年的道奇卡车的钥匙，他说你出去玩吧。于是我上了卡车，对那些女孩说，嘿，上车，我们去兜风。他们都是城里长大的女孩，他们就爬上卡车的后面。我外公的农场在山上，山下是有树木有农田。我说上车，我最大的表姐跟我一起坐在驾驶室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很快地向田野里开，尽可能快开。你知道，当这些轮子就会很疯狂地颤动，因为是辆旧卡车，他们就抓着车厢，到处都是土。我们到田里，卡车陷在泥里了。我说，姑娘们，你们下去推车。他们说我不下去。他说，那我们就困在这里了。 他们就犹豫了一下，大概5到10分钟，他们说好，那我们来推吧。所以7个女孩都下去推车，他们就努力推着，我就发动车子，松开离合器，然后车轮子把他们都溅了一身泥。那个也不是个意外，他们浑身都是泥，然后我们开出来了，我说来上车，他们都很生气，又跳上车。我表姐回到驾驶室，我们沿着一条路往前冲，大概10里长，速度快到每小时40英里。这些女孩子们就抓着车，到处都是土，一边是河，另外一边是悬崖。我们在很窄的一条土路上，我忘了这条路被冲毁了，所以我们快速开了2英里，发现路断了，我就停下来。现在我只能倒车2英里。当时我15岁，我对表姐说：“你打开车门，确保我们不要掉下去。”她说：“好吧。”所以我们就把车在倒车尽可能的快倒。忽然我就听到咔嚓的一声，我就停下来，是一棵树，那个车门开着，树把车门完全刮下来了，只剩下了一寸还挂着，已经弯成两半了。我表姐看着我说，外公会杀了你的，他绝对会杀了你的。所以我们就倒了回去，回到聚会的地方，我跟他们说，你别告诉任何人，我们就当没发生过。七个表姐妹跳下车，跑进房子，就喊 Chris 撞坏了卡车。我舅舅出来了，他的孩子也在卡车上，他出来了，大家都喝了挺多酒。我舅舅看到卡车脚链就拖到地上了，他就对我大喊，说你撞坏了卡车，这些女孩子还在车上，你会害死他们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我外公听到我舅舅在对我大喊，我看他，他就过来了，我舅舅还在我喊，然后我外公就向我挤了下眼睛，意思说你别说话，我来处理。他说什么问题啊？哦，你知道吗？这辆卡车我一开始就想把门拆了。这个是农场的卡车，开门太麻烦了。去拿工具，把两边的门都拆了吧。我舅舅说你死定了。一年之后，我外公给我造了个树屋。你知道山坡是这样的，有一棵大树，然后我外公给我造了一个很好看的树屋，走下小路有一座桥通向我的树屋，真的很棒的树屋，甚至有厕所。但是你冲厕所的时候你不会想站在下面，因为我外公还没有把管道做好。我外公白天在巧克力工厂工作，他会给我一份家务清单，他给我买了一辆本田90的摩托车，所以当我完成家务之后，我可以随意安排时间，我不能开拖拉机，只有他在的时候我才能开。所以我完成了家务，我就到处闲逛。有一棵树大概碗口那么粗，就长到了我的树屋里，我就在想要把这棵树拔出来，于是我就到树屋上拿了一条链条下来，把链条绑在摩托车上。有人就问我，你为什么不把树砍了呢？我根本没想到这一点。我倒退到树边，就嗡的一声飞出去了2米多高，掉在地上。当我撞到地上的时候，我很生气，我就走到树边上说，你完了，你惹错人了。那时候大概15岁，于是我到了山顶，拿了外公所有的链条，我不知道有多长，大概50米吧，我就像滴一滴血兰博那样 把它都缠在身上脖子上，然后我骑着摩托车飞快地下山，我就在想，我需要杠杆原理，如果我把链条绑在树的顶上就可以把它折断，所以我爬上树带着所有那些链条，花了20多分钟把这些链条绑在树的顶部，然后我想我需要很大的速度把它折断，所以我把链条都绑在摩托车上，然后把摩托车开到山上，一路开到山顶，我就想我要经过那棵树开到第四档，然后把它折断。你有没有一些事情你至今还记得，甚至是当时的情绪呢？所以我就冲下山坡，我不知道我开得多快，越快越好，嗡的一声，我经过那棵树，我继续开，然后我看着后视镜，链条越拉越紧，然后我看到那个树弯下来了，停了一下，然后我觉得时间停止了，我就从车上飞出去了，飞了大概10米远，后背落地，就摔在土地上，抬头看，那棵树呼的一声弹回去了，然后摩托车也顺势飞了50多米的高空，落到山顶上。
It lands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. Now I am out of my.
我当时气疯了，我就走上山想，我要用我外公的拖拉机，他知道这是紧急情况。于是我就开着拖拉机下山，就开得很快，然后我把拖拉机的两个叉子绑在树的两边，我就踩全了油门，拉动那个杠杆，然后嗡的一声，那个叉子完全的弯到地上了。这个时候我就恢复了理智，我还记得当时我脱口而出，我外公会杀了我。我慢慢的开回山顶，把它停在车库。我外公开着他53年的福特车回来，半英里外就熄火滑行回来。他下车，他问：“你在干什么呢，笨蛋？”我说：“嗯。”“你这家务都做完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嗯。”他说：“你还好吗？”我说：“嗯。”我不会忘记他的表情。我带他进了车库，他进来，他就问：“出了什么事儿啊，笨蛋？”我说：“是这样的，嗯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整个夏天我都想要教你怎么用焊枪，现在是好机会了，你去把焊枪拿过来。”那个夏天，外公把拖拉机的钥匙扔给了我，他说：“这次收割的时候，你不用跟别人去采摘了，你负责开拖拉机。”外公在说：“我依然相信你。你依然是个好人。”我得告诉你这个故事的结尾。几年前，我的一个孙子过来，他在开割草机拖拉机，凯西在照顾马，我在做其他的。我们的车库门很大，3米多高，是自动升降的，但是没有安装感应器。你走过去的时候，它不会感应停下来。我在外面工作，我看到孙子开着拖拉机从车库出来，我看到车库门正在降下来，他一定是按了按钮，门很高。我跑过院子喊着说：“迈克，迈克，停下！”我跑了那么远，他的拖拉机撞上了门，把门完全撞下来了。我在喊着：“迈克！”凯西就大喊：“你要记得你外公。”我说：“迈克， Let's fix the door together. 我们一起来修门吧。我想读最后一段经文，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说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我重复一下已经说过的话，生活并不简单，生活中有很多你我这样经常做傻事的人，很多时候是无意的，有的时候是故意的。如果不饶恕，这些事情就会累积起来。比如说，你毁了我的车库，你弄坏了我的卡车，现在你又弄坏了我的拖拉机。我的外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才认识神，但他从来不计较。每次我再犯错，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发生之前的错误一样，就好像这是我第一次表现得像个笨蛋。但今天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三次，我还能讲很多很多。我想说，当我们不饶恕，我们就失去了爱的眼光，开始用冒犯的眼光看待彼此，这时我们就在与魔鬼做交易，邀请他进入我们的领地，还在想为什么生活这么难。顺便说一下，对你们来说这并不新鲜，不饶恕就像是有毒的废物，你想指向惹你生气的人，但不只是那样，它会影响到你爱的人，没有惹你生气的人，甚至你自己。我想来祷告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些事。你可能不是一个幽默的讲员，但有人可能会说，我记得我大脑前叶还没有发育完全的时候，你知道当你问你十几岁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要从屋顶上跳下来呢？你不知道你会摔断腿吗？他说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，他大脑前叶还没有发育好。后来，当我们大脑发育好，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很糟糕的事。我们需要饶恕，这能抹去并重写我们的历史，但我们也需要重新建立信任的能力。我想再说一遍，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信任的能力。如果没有这个，我们就在车库、卡车、拖拉机这些一件一件的事上积压着，我们活在怨恨和不饶恕中，而且往往是针对曾经非常深爱的人。我今天想挑战大家，如果我们不主动饶恕，我们就会被动地活在怨恨中。我觉得当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说我饶恕，不仅是这样，而且要再给一次机会，说这个是拖拉机钥匙，我们再试一次。你知道我外公对我有什么影响吗？我很想让他高兴，我不想再犯错，我很努力的不再犯错，因为他真的很相信我。当你不断去信任一个人的时候，会发生改变。我知道世界上有些邪恶的人，他们专注邪恶，他们需要全新的生命。我明白，我说的是大多数人，我们周围 99% 的人需要有人对他们说，这是钥匙，你再试一次。这些人我们不想让他们失望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没有资格再进入车库。 And I just want us to pray right now. 我想来祷告，请大家起立。
The Holy Spirit would show us.
请求圣灵向我们显明生命中任何地方、任何人。我们和神来看自己生命的记录，发现很多事情需要被抹去，因为我们还在处理他们。顺便说，就像我说的，这些人通常是我们的丈夫、妻子、亲密的朋友、家人。他们曾经说，这是我的心，请你靠近一点，因为我信任你。然后没办法信任了。这些我们最爱的人，也是带给我们最多痛苦的人。所以我想祷告，求圣灵向你展示。今天我想留给你一些作业，还有在线上观看的家人。你回去之后，你花上10分钟、15分钟对主说，主啊，这个记录上有很多的事需要被抹去，请你帮助我重新开始。主啊，我现在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请圣灵来向我们显明，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哪些地方我们对人怀着苦毒，甚至持续了很多年，在哪里我们不信任别人，甚至不信任自己，我们不信任最爱的人。我祷告神，愿2023年末2024年初成为新的开始，重新开始的时刻，再爱一次，再活一次。现在大声说，圣灵，请验察我的心，如果里面有任何需要调整，我邀请你来调整我，光照我，教导我，引导我，断开与魔鬼的交易。 Amen。 神祝福大家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